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比喻讲道系列的第三讲，今天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的12章，是关于一个无知的富翁的故事，我把题目定为生命的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是很多年前，已经，已故的杨牧谷牧师写的，他这本书叫你见生命一份神迹。那杨牧师他劈头就说，耀眼的生命是个神迹，人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今天你若仍然暗淡黯然，你就是见生命一份神迹，杨牧师他也说，启动神迹的那个按钮呢，其实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那今天我们就尝试从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去找一下，找出这个启动神迹的那个秘诀。那经文一开头呢，他就提到有一个人来请求耶稣替他和他的兄长来分配家产。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当时的拉比的确有权替人分配家产的。不过呢，主耶稣很不客气的就拒绝了他的请求，主不愿意为人做财产上断事的官，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生命远比财富重要。因此呢，主耶稣马上就带出一个教导，他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那主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真实的福乐不在乎他拥有大量的物质的财富啊。那么家道丰富本身是不是罪呢？难道一个人他生在富裕之家也是罪吗？那当然这不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事实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17节他就提到，神就是那位厚赐百物给人享用的神，他不是那位见到人受苦就高兴的神。在今天的第15节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劝诫人的主要是要免去贪心，而不是说不能家道丰富。接着的比喻呢，正好解释了主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那比喻中的这个财主呢，他因为某年他的田产大丰收啊，多到一个地步，已经是他本来有的地方都不足以收藏所有的那些，收获，所以呢，他就拆掉原来的仓房，另起更大的。那这本来是一件很开心、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却责备这个财主，而且称他为无知的人。那原因不在于他有许多的财富，而在于他在19节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富翁呢，他是被财富弄瞎了心眼，他重财富多于生命。那从整个比喻所见呢，我们可以用3个字来总结这个富翁的人生。首先呢，这个富翁的人生就是一个盲，他的财富使他变得更盲。面对这么大笔的财富，他迫不及待的就想办法如何去收藏一切的财富来。经文说他接着就忙着拆掉所有的仓房，然后盖更大的其他的仓房。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在这里呢，英文的翻译里面，仓房还有这个更大的两个词语呢，都是复数啊。 I will tear down my barns and build bigger ones。你看到这个仓房还有就是更大的仓房都是复数，就是不止一个的意思。 他做了这个举动以后，见了这些仓房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可以吃喝玩乐去了。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积累他的财富，然后只管自己去吃喝玩乐哈。那第二个字来形容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忘字哈。那这个财富使得这个富翁他忘记了别人，也忘记了别人的需要，他忘记了生命中更重要的内涵。从经文里面那个财主自言自语的话语当中，我们发现他有两个问题。首先他眼中呢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从来没有一个圣经的比喻像今天的这个比喻呢充满这么多的我或者是我的这两个词啊。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呢一共出现了六次的我和或者是我的这个字哈。你看到哈，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我的一切粮食，我要对我的灵魂说，全都是我的，我。不但这样哦，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呢，你就看到更多了。它一共出现了六次我，然后也出现五次的我的。那从这个经文里面甚至显示，这个财主呢，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处理他所有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可见这个财主非常的自我。那我在想啊，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性格呢，让他众叛亲离啊，他的亲人朋友都离他而去了，他的眼中好像只有自己，没有别人。那如果他能够环顾四周一些有需要的人，利用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去帮助那些饥饿的，或者包括灵性上和身体上的饥饿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饱足，也许他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的这个巨大的建筑仓房的费用，而且也省了很多的不便。可惜呢，这个财主他最终只是顾着自己的享乐，却忘记了许多人的需要。其次呢，这个财主他的眼中只有今生，他没有来世，所有他的计划都是为了今世的生命，他以今世的生命为依归。当他计划好自己的积财的安排之后，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以为一切他所得的都是属于他自己，只知道及时行乐，尽情享受今生就够了。他却忘记生命并非由他自己掌管，他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由他控制，而是可以一下子都失去。第三个字来总结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忙字，很奇妙啊，这三个字忙、忘、忙，在广东话里面都是读猛。财富使得这个财主跌入死亡，那这个死亡呢，不单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灵魂的死亡。神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当这个财主正筹算如何去享乐的时候，死亡突然就临到，而且是灵里的死亡，是一个永远的灭亡。神称他为无知的人，因为他不敬畏神，只敬畏自己和自己的财物，许多的财富夺去了他的灵魂。那经文里面显示，主耶稣最后补充了一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可见这个财主他的灭亡，他的亡原因不在于他积财，乃在于他在神面前不富足。那么在神面前富足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回到经文当中 啊，故事发展到这里不是结束，这个比喻呢只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为要带出下文主耶稣的教导。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如果你家里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段经文的22到23节还有29到31节。那主耶稣在经文里面他教导门徒，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在29到31节呢，他也这样说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那换言之，在神面前富足的就是不要为物质的生活忧虑，只要先求他的国。意思呢其实啊，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顺服上帝的生命。因为神既然是我们的创造主啊，圣经说就算乌鸦野地的花他们尚且啊，上帝尚且看顾他们，那上帝岂不更养活我们这些他亲手所造的，他以恩典来拯救的儿女吗？一切的身外物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却要关注永恒的事物啊。到这里可能你会说啊，那我想积蓄财富，我并不是贪啊，只不过想改善生活吧。那当然这个适可而止的改善生活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是，有多少的追求我们不是基于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虚荣感呢？还是我们只是以物质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不断的专注在物质的追逐当中。那我们一个人如果只要有这个财主一样的态度的话，那我们的欲望就不会得到满足。或者也有人可能这样问，那我辛辛苦苦赚钱，我吃喝快乐有什么不妥呢？那当然我不是说人在今生吃喝快乐啊是不对的哈，只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人生只有吃喝快乐，却忘记了别人的需要和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包括你的亲情、你的友情，还有你与神的关系等等，那么这就有问题。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野心很大的年轻人，他跟一位人生经验丰富的老人家有以下的这段对话。年轻人呢就对这个老人家说，我会学做生意。老人就说了，那然后呢？我会建立我的事业。然后呢？我会赚大钱。然后呢？我想我的年纪会大起来，我会退休。然后呢？我会好好的享受我的财富。然后呢？这个，我想某一天我会死亡。那之后又怎么样？年轻人提出了最后的一个，老年人提出了最后的一个刺心的问题。年轻人无言以对。我们死亡以后又如何呢？今天我们要留心的是对财务的态度。如果你以为一切你自己拥有的都只是属于你自己，却看不到是神的恩赐，而且是神托管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变成财主一样，只知道今生尽情的吃喝快乐，却忘记生命当中有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追求的东西。结果呢，就是人为财死，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我在2010年，我感受到神呼召我 全职侍奉 的期间，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挣扎。当我想到要放弃工作三年去读神学，我就开始在点算那三年我会损失多少的金钱，那算起来好像也不少。但是很快圣灵提醒我，责备我，他说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是你可以用金钱去换取的吗？那我当时心里就很受责备，也很受感动。不久日本发生了311海啸，眼看着无数的生命在 一刹那之间就消失在这个天地间。我本来仍在推搪神的心，忽然就谦卑下来。我当时跪在地上，我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为你去。就是这样，我最后就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因为呢，我相信而且深信，抢救生命比我们赚取更多的金钱更加的重要。那今天虽然我丢了在世界可以赚取更多金钱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同时更深的经历神的信实和供应。我自己在我的经历当中，就算我在读神学的期间我没有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缺乏，甚至呢，我得的比我在工作的时候更加的丰富。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绝对不会亏待敬畏他的人。可是今天的世界呢，往往给我们灌输十分错误的价值观。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似乎世界的人都以财富来衡量人的成功或者是不成功。但是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衡量一个人的是在乎他的本质，而不是在乎他拥有什么。主耶稣就利用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他要来提醒我们，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而是我们在他的面前是不是富足，是不是过一个以他为中心顺服神的生命。好，今天这个经文呢，那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提醒呢？我把它归纳成三点。首先我们问一下，今天我倚靠的是什么呢？我是倚靠我的财物吗？圣经呢，在箴言有这个很形象化的描述哈，他说你的眼睛注视在钱财上，钱财却不见了，因为钱财必长出翅膀如鹰飞往天上。如果你老盯着你钱包的钱，可能有一天它突然就飘到天上去了哈，你的财富就没了。那在最近几个月前，我们在新闻看到哈，这个蚂蚁集团招股的事件。这个蚂蚁集团呢，它招股以来风头可以说是一时无两。本来去年11月5号大家可以见证这些新股王的诞生，谁知呢，就在那个上市前两天突然就杀停。这个除了令借钱认购的人损失了所要付的利息之外，更叫一众一直盼着借这个来发达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去买这个股哈？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发达的梦付诸流水啊。可见呢，如果我们把心思放在追寻发达，其实这个往往是过眼云烟，十分的不可靠啊。最近我们也看到股市也上上下下啊，其实都不稳定，这些都不能都不可靠。第二点，你有没有为自己拥有的感谢上帝呢？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的6:17，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 却又仰望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今天我们拥有的全是恩典，全是主托付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施恩的主。第三，我们今天追求的是生活还是生命？那我们生活，我们就如果是为了生活，我们就会天天营营役役。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物质的追求，是外在的，是短暂的。但是生命还包括人生真正的福乐，是永恒的。那到底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一直叮嘱我们，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好，接着让我们有一些的应用。首先，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甚至我们当中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没有将生命主权交给他的，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认罪，也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来立志。那如果我们今天就要去见主了，或者是主耶稣今天就要再来了，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很多的有钱人死后剩下一大笔的遗产，自己一分钱都带不走，却留下给子孙后代，为了这些的遗产争个你死我活。我们拥有的一切能不能带我们进入天堂永恒的福乐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里却是永生。我们今天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主耶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永恒的福气，才能得到生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今天有很多人把过度的时间精神放在投资无定的钱财上，却牺牲了很多更宝贵的东西。求主指导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在世的日子，好叫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投资在永恒上。第二，我们学习更多的爱神爱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怎样以爱来还爱，来回应上帝呢？神也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但愿我们都能够天天的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更多的爱神爱人。第三，善用神赐你的资源去祝福人。今天我们拥有的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善用主赐给我们的东西去祝福身边的人。这过去一年多香港这个疫情还是持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陷入困难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最近我们就和东茂这个东茂里面几间的教会的同工，我们去一起商讨如何合力的去祝福我们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可能也有很多需要你去关心去祝福的人，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别人的需要。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仍然暗淡黯然？如果是，那么你就是欠生命的一份神迹。今天你也可以拥有生命的神迹，使你暗淡黯然的人生转变为耀眼的生命。那秘诀呢，就是在于你今天的抉择，从追求自我、追求物质的人生， 转向追求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你、爱你、为你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重拾你在上帝里面本来有的尊贵和荣美，并且神赐给你将来永恒的生命。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愿你今天也经历到生命的神迹。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亲爱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世上万物都属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你又知道我们的需要，厚赐百物给我们可以享受。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原属于你，我们就懂得感恩，又帮助我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乃是倚靠你这位独一爱我们到底的真神。求主赐给我们敬虔和智慧的心，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竭力追求生命真正的丰盛，乃是因着以主为首位而来的福气。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